约翰著作中账目和祭物的应验。二，第二十篇，约翰第七章里的表记。一，读经，约翰福音七章一至三十二节，三十七至五十二节。我们在本篇信息要来看约翰福音第七章，这一章就和约翰福音的其他各章一样，也是非常深奥。不过虽然很深奥，却是按着人的写法写的。主传道的年数，我们已经指出约翰福音是账目和祭物的应验，这由一件事实可以看到，就是这卷福音书说了许多犹太人节期的事。约翰二章十三节说，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在主传道的年间，这是主所度的头一次逾越节。主耶稣的执事持续了三年半，首逾越节是在犹太历的正月，就是亚比月。主耶稣当逾越节那一天钉在十字架上。按出埃及记十二章来看，耶和华对摩西说到亚比月，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以色列人头一次守逾越节的时候，主吩咐他们要以当月为新年之首。事实上，这不仅仅是新年之首，也是他们历史的起头。除了逾越节以外，以色列人每年还必须守六个节期，除教节、初熟节、七七节、吹角节、赎罪日、祝棚节。按利未记来看，这些是犹太人历代必须遵守的节期。约翰记载主的执事，就是按着这些节期的次序写的。主在地上生活的时候所提起的末了一个节期是逾越节。当逾越节的时候，他被出卖，受审判，被钉在十字架上。按犹太人的计时法，新的一天是从晚上开始，晓得这一点很有帮助。因此早晨不算一天的开始，晚上才算。主耶稣在他末了一天的晚上被出卖，受审判，到了早上九点钟被钉十字架，在十字架上六个小时，直到下午三点钟的时候，从主被钉十字架时的逾越节回溯到约翰福音第三章的逾越节，有一年的时间，这是主生活在地上的最后一年。在主的执事里，从约翰第六章的逾越节回溯到第五章的普尔节，大约也有一年。从第五章的普尔节回溯到第二章的逾越节又有一年。在约翰第二章的逾越节以前，主已经传道了几个月。圣经学者估计主的执事持续了三年半，原因就在这里。约翰福音二章十三节至四章的每一件事都是在一年的期间内发生的。我们已经看见约翰第五章提起的普尔节，这是在犹太历的最后一个月要守的节期。按约翰的记载，没有提起在第五章的普尔节和第六章的逾越节之间那一年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约翰福音的头一个逾越节是在第二章，第二个逾越节是在第六章，第三个逾越节是在十二章。在第二章的逾越节和第五章的普尔节之间有一年，在第五章的普尔节和第六章的逾越节之间也有一年，在第六章的逾越节和第十二章的逾越节之间又有一年。在第一章的后半有关乎主执事的预备记载，这段记载告诉我们施洗约翰的事。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约翰又做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 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身上。我们在这一章也读到主与一些人的接触，他们成了他的门徒。此外，我们已经指出，约翰第一章里预备的记载是全本福音的引言，还有六个重要的表记：话、帐幕、羔羊、鸽子、石头和神的家。约翰第一章所记载的是以下各章的序言、引言。到了第二章前半，主将水变为酒，这是头一个表记，表征生命的原则，将死亡变为生命。在第二章后半，新的一年开始了，涵盖第三章和第四章，这一年结束于第五章的普尔节。因此有这一年正月的月节和十二月的普尔节。现在我们按照约翰福音的记载来看主传道的头一年所发生的事。在主传道的头一年的开始，接着变水为酒的表记，我们在二章十二至二十二节看见生命的目的，建造神的家。这些经文说到基督洁净圣殿，也说到耶稣的身体殿被拆毁，并且在复活里被建立起来。因此第二章有生命的原则和生命的目的。生命的原则是将死亡变为生命，生命的目的则是建造神的家。神救恩的全貌。第三章有尼格底母的事例。尼格底母是个年长的宗教绅士，这一章启示他有蛇的性情，他需要由基督这条铜蛇所取代，好得着永远的生命，因而成为基督宇宙加增的一部分。这里的启示很深奥，需要多多研读。第四章有不道德之撒玛利亚妇人的事例，这个妇人的人生没有满足，对神也没有真实的敬拜，因此基督临到他，叫他借着喝活水得着满足，并且晓得怎样用灵和实际来敬拜父。我们将尼格底母和撒玛利亚妇人这两件事摆在一起，就得着神救恩的全貌。神的救恩乃是要取代我们的救人，并且救赎我们罪恶的人，使我们重生，得着新的生命，就是永远的生命，因此成为基督加增的一部分。我们的人生将有满足的源头，我们也将有以实际来敬拜神的道路。这源头和道路都是这位做我们救赎主和救主的基督。真普尔节。我们已经看见第五章的背景是普尔节，这里的节期是在主传道头一年的末了。主耶稣上耶路撒冷去，在那里将一个软弱的人点活了。主这么做表明他是唯一能赐人生命的，离了他，圣城、圣殿和所有的圣人、圣物都算不得什么，唯有基督能使我们有真正的普尔节。我们可以说，犹太人头一次普尔节的光景就是出死入生。主耶稣以这个节期为背景，在五章二十四节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远的生命，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约翰福音第五章里这段记载的意义是说，没有什么应当取代基督，因为他是一切，唯有他能点活我们。接着第五章的记载是主传道的第二年，时间是从第五章的普尔节到第六章的逾越节。我们已经指出，约翰福音的记载没有说出这一年发生了什么事。生命的粮。新的一年就是主传道的第三年，开始于第六章的逾越节。 月节包含了救赎和羊羔的血，以及吃羊羔、无酵饼、苦菜。第六章里月节的主要意义就是吃。约翰福音第六章里的人是饥饿的，需要食物。他们需要吃的节期就是月节，但离了这位面面得胜的基督，连月节也是虚空的。围绕主的群众都是缺乏食物的虚空的人，能够喂养他们的只有一位，他是生命的粮，活粮，神的粮，从天上降下来的粮，真粮。第六章里的这些词都是描述基督做生命的粮。月节的无酵饼不是真粮，那不过是个影儿。这粮的本质乃是基督做生命的粮，它是从神来的真粮，来做我们的生命，使我们活着。活粮，基督不但是生命的粮，也是活粮。我们所摄取的食物使我们能够活着，我们所吃的食物是生机的，是有生命的东西，例如蔬菜、水果、谷类、肉类都是生机的，都来自活的东西。因为我们吃活的食物，我们也是活的，这说明了主说它是活粮的意义。如果我们接受它的活粮，我们就要凭它活着。在六章五十七节，主耶稣说，吃我的人也要因我活着。这里主似乎是说，我是从天上来的活粮，如果你吃这粮，我就活在你里面，你也要凭我活着。在约翰福音第六章，新的一年起头，有月节，但月节所吃的食物不过是基督这真粮的影儿，唯有他能够真正的喂养我们，并且使我们活着。祝棚节，在第六章的月节和第七章的祝棚节中间，大约也有一年的时间。约翰福音对这一年没有记载什么事情。利未记二十三章提到，在每年的节期中，月节是头一个，祝棚节是末一个。出埃及记二十三章十五至十六节，说到每年的三个节期，你要守除酵节，又要守收割节，所收的是你田间所种劳碌得来出熟之物，并在年底收藏，要守收藏节。年底要守收藏节，就是祝棚节。这里的点是说，在约翰福音第六章里年初所守的月节和约翰福音第七章里年底所守的祝棚节之间，约翰福音没有记载主在传道时发生了什么事。祝棚节是享受和满足的节期，这个节期就好比美国所庆祝的感恩节。感恩节就是收藏节，是年底农作物收成以后所守的节期。祝棚节也就是收藏节。月节表征喂养，祝棚节则表征满足。约翰福音第六章里月节时的喂养是个影儿，并不是真正的喂养。照样在约翰福音第七章里祝棚节时的满足也是影儿，唯有基督是月节和祝棚节的实际。在圣经末了，我们看见永远的帐幕，就是新耶路撒冷。我们要享受祝棚节直到永远，将来新耶路撒冷是我们的帐篷，我们的帐幕，在那里我们要得着完全的享受，完全的满足。活水的江河要流遍新耶路撒冷直到永远，在永世里我们将有祝棚节的全享，因基督得着喂养和满足。我们已经看见在约翰福音第五章，一切都废去了，唯一存留的是基督这便利的、有利的一位。你晓得离了基督，人生没有一件事是有利的吗？你的教育、你的工作都没有益处， 除了基督以外，凡事都是虚空的。那么我们的需要乃是基督做我们的喂养和满足。我们不需要圣城、圣殿或其他的圣物。不但如此，在基督以外，连圣经也是无益的。照约翰福音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所描绘的图画来看，我们需要喂养和满足。谁能喂养我们？谁能满足我们？唯有主耶稣能喂养我们，能满足我们。我们刚才说过，唯有主耶稣能喂养我们，能满足我们。现在，我们需要探寻，怎样的耶稣才能这么做？约翰福音第六章有道成肉身和钉十字架的耶稣。约翰福音第七章有尚未复活、尚未得荣的耶稣，一直到他复活了，活水才是便利的。因为在复活里，他改变了形状，成了赐生命的灵，就如真正的水河一样。从他复活的那一天起，这河就开始涌流，而对这河的丰满享受是开始于五旬节。那时这河像洪水一样淋到门徒身上来满足他们。借着钉十字架和复活，主耶稣就成了赐生命的灵。首先他是救主和救赎主，然后他成了赐人生命的灵。在约翰福音头几节，我们看见基督是创造主，他借着道成肉身成了救主和救赎主。在他死而复活以后，成了赐生命的灵，就是那吹到门徒里面的气。要紧的是，我们要看见基督将一切都废去了，唯有他自己能喂养我们，满足我们。因为基督是生命的粮，成了我们里面的活粮，并且因为他也是活水的源，所以他能喂养我们，并且满足我们。最终这源涌流出来，成为活水的江河。首先，基督是源，如今他成了赐生命的灵，就是江河。源要涌流，必须借着基督的死被破开。基督在十字架上被切割，就是全源能成为赐生命的灵，如同涌流的江河来满足我们。饥饿与干渴。第六章里的景象是月节，第七章里的景象是祝棚节。月节是犹太人每年的头一个节期，祝棚节是末了一个节期。年初的月节引指人生的开始，也包含了人寻求满足，而结果是人的饥饿。祝棚节是一年的末了的一个节期，引指人生的完成与成功，结果却是人的干渴。在月节的景象里，主说他自己是生命的粮，满足人的饥饿。在祝棚节的景象里，主应许他要像活水一样流出来，解除人的干渴。犹太人在把农作物全部收成以后，就要守祝棚节，在敬拜神的时候享受他们所收成的。因此祝棚节表征人的事业、学业和人生其他事情的完成、成就、成功及其随有的喜乐和享受。由年初的月节和年中的祝棚节，我们看见人生的开始与结束。在人生开始的时候，我们满了盼望，但我们也是饥饿的。我们也许渴求良好的教育或事业，但最终到了人生结束的时候，我们却是干渴的。青年人满了盼望是饥饿的，而年长人到了生命终结的时候却是干渴的。青年人也许盼望获得高等教育，获得有前途的事业，他们的饥饿要延续一生。可是到了生命终结的时候，他们却领悟自己是干渴的，他们不满足。因此我们需要主耶稣做活粮来喂养我们，做活水的泉源来满足我们。我们可以说， 特别在人生开始的时候，它是我们的食物，在人生结束的时候，它是活水的江河。我是年长的人，我不再是在人生的开端，然而我能做见证，我不干渴，反之我是充满了活水，并且满溢出来，因为我享受主，他是赐生命的灵，做了我的满足，因着活水充满我，满到溢出来，我就能够浇灌别人，使他们得着满足。